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弟兄姊妹一同聚集来学习主你给我们的话语。主啊，这话原是你跟我们所立的约。主啊，正像使徒彼得曾经说过，说保罗，你的仆人曾经写信给诸教会，那信上有许多难懂的话，有人强解就自取灭亡。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知道这话语离我们有2000年，主啊，文化也遥远，主啊，又是把你的奥秘讲解出来的。主啊，我们作为如今远在东方的华人，主啊，我们要明白主你自己启示话语的奥秘，若不是你自己圣灵的帮助，谁能准确的把握呢？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每一位都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其中的奥秘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大，何等的广。主啊，我们不敢轻易的去解说，然而不管我们讲的多还是讲的少，主啊，都愿讲解在你的正道上。主啊，也愿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在你的话语上多下功夫，主啊，把你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好使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我们都被一灵所感，使我们知道所讲解的是怎么回事。主啊，也愿你使我们彼此激励，一同遵行主你的话。主啊，使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生命更加丰盛，见证更加美好。愿撒旦蒙羞，愿我主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主继续赐福给我们。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咱们就进入到加拉太书的学习啊，来概览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书信他的第三卷书啊，第一卷保罗书信啊，我们也叫做教义书信哈。就是罗马书，那罗马书呢，他借着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这个一封信哈，来把这个新约信仰啊，咱们新约时代啊，主耶稣降生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我们普世人类的信仰，把它啊解释清楚啊，所以罗马书呢，可以说，在主耶稣在世的见证，也就是四福音之后啊，罗马书是整个新约信仰的那个基础。然后哥林多前后书啊，咱们前边花了不少的时间来学习哥林多前后书哈、啊。那么哥林多前后书呢，我们是把它啊称为是教会的书信哈、啊，就是在把一个世界上的一组人，这个教会啊，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一批人从世界里边呼召出来啊，这一批人成为地上的神的国度，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属神儿女，神的子民啊，这个基督的心腹等等等等的吧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永生神的家等等啊，这个是这一批人啊，这一批人。那么这一批人呢，他们从世界里边被招出来了，那么他们形成一个新的团体。那么这个新的团体是怎么回事啊？对吧？所以哥林多前书、后书就在论述这个问题。那么前书呢，就是指的教会跟世界它的区别啊，教会不再是世界了。所以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就讲到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更新。所以教会里边的人和教会外面的人最大的差异不是我们有什么这个名分啊、洗礼啊，什么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生命重生了。 啊，所以这个十字架是救我死掉，新我重生，啊，这样的人组成的团体才是教会，啊，那么教会，它的圣洁啊，它的专一啊，它的内部的这个秩序，啊，教会的盼望啊，教会的这个恩赐的搭配等等的，教会的合一啊，这个哥林多书信讲的这个问题。然后后书呢就讲到领袖啊，那么教会带领教会的人，那么以使徒保罗为榜样啊，使徒保罗来论证他自己的这个使徒身份啊，借此呢使我们来了解这个教会的领袖啊，他应该是一个具备什么样素质的人。那么然后呢就进入了第四卷书，就是今天咱们讲到的加拉太书。那么加拉太书呢，它重点的是讲到呢关于新约教会跟旧约犹太教啊，也就是旧约之间啊到底什么关系。那么旧约呢它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不能再回到旧约里头去了。这个呢是我们或者把它称为说脱离了犹太教了哈，它已经是已经进入新约时代。我们现在整体的来说，我们的信仰呢已经进入到新约时代了。所以旧约呢，它在我们这个进入新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好像一个训蒙的师父。那么旧约的代表哈，就是律法，或者我们称为是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也就是说，因律法称义啊，借着律法蒙福，借着律法与神和好，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那么神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啊，他借着旧约来预言，来应许，来预表，同时呢他引导。那律法的功用啊，在于所谓的知罪啊，就是让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透过遵行律法来称义得救啊，这不可能的。所以凡是想走律法主义的这条路，走律法称义的这条路，都是被咒诅的啊。所以保罗呢，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这不是保罗，这是圣灵在使徒保罗的心中的感动，使他把这些话呢写出来。所以这是神啊，是借着圣灵，借着使徒向众教会所讲的话啊。那么加拉太书啊，这个他就论述了哈，就是我们既然已经进入新约时代了啊，已经进入了新约了，那么圣经里边说圣灵啊在基督里使我们得了自由啊，这个得自由是怎么回事呢？等会儿我们再讲哈，我们就不要再回到旧约的律法的那一个奴仆的那一个状态里头啊，而要进入到这个自由的状态。那么保罗在这里呢也把另外一种思想要平衡的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新约自由的称义的这种状况里边，而那是我们在基督里啊进入到神的那种圣灵同在啊，在爱里边成圣的那个状态里边，而不是既然我们称义了啊，既然我们自由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放纵了啊，所以不是放纵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不走 禁欲主义的道路，叫律法的那种禁欲主义的道路，那我们同时不能走纵欲主义的道路啊，就觉得自由了啊，这个就可以放纵情欲了啊，这不行啊，两边都不可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啊，它的结构。好，加拉太书的大纲啊，加拉太书不长啊，一共只有六章的经文。这里打错了，漏掉了一个冒号哈，等一下啊。可以改吗？这个时候，好，可以改啊。好，在这里啊，好，那么。加拉太书的大纲我们叫它脱离犹太教，同时呢完全的福音，也就是说使徒保罗啊奉神的旨意来传讲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福音本身它是完全的啊，是完美的，是全备的，在这个之外不需要再有任何的附加条件。那么这个它的关键节啊，持节就是在二章六节啊，在二章六节，二章六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什么呢哈，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了啊，基督耶稣啊，这个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来称义的。这里边有几句比较重要的话啊，第三章第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要注意这个词哈，不是行律法的，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基督徒要不要行律法？要的，是吧？律法还是要遵守的。这个律法呢不是指的那些遗文的律法，那些形式上那个宗教遗文的律法，而是指的今天这个而是指的我们所说的就是那个道德上的啊，这个神所给我们立的，其实律法里边就有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在旧约的先知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是在摩西五经在律法书里面的，是吧？那么这里所说的律法呢是指的那一些条文啊，特别是指的道德上的那一些哈，宗教上的，是吧？那么以律法为本的，或者说叫做律法主义的啊，那么这个要是走这条路的啊，靠着行为来遵行律法的，与神想要与神建立关系的，那么这条路呢都是被咒诅的。那为什么这条路是被咒诅的呢？等会儿我们来讲啊。那么这个是一句啊，一句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走 律法主义的道路。那么同时呢，这个第五章十三节，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是吧？这个第十六节就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情欲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平衡，啊，它是一个平衡。那么一方面，我们不走以律法遵守律法为本的路，那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已经因信称义，已经得着自由。那么既然得着自由了，啊，不再被定罪了，是不是就可以任意的放纵去犯罪了？反正已经不被定罪了嘛，对吧？啊，不是的，啊，这个我们要顺着圣灵行事，啊，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呢，在这个二章十六节哈，这个因信称义，不因着行律法称义，这个关键的这一节哈，保罗呢针对这个问题就展开了论述。那么我们在这里稍微啊，把这个加拉太书它的这个写作的情况呢，先来介绍一下哈。那么加拉太地区呢，它基本上来说就是指的今天的土耳其大概中南部啊，中南部。那么当时的这个亚细亚啊，这个加拉太地区，也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啊，它属于亚洲和欧洲的连接的部分。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保罗的老家啊，保罗的老家呢在大树。啊，我们看啊，它是在这个地方叫基利加的大树。啊，基利加的大树。这是保罗，他虽然是犹太人啊，便雅悯支派的。但是呢，在这个犹太人大分散的时候哈，可能他的不知道祖辈啊是哪一辈，就离开了这个他的祖居地啊，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那么移民到了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哈，他是加拉太地区啊，在这个东面啊，这个加拉太地区是指的这一大块啊。东面的一个住房城啊，罗马的住房城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隘口啊，这个罗马大道要从这里经过。那么保罗的第一次布道行程哈，保罗的后来呢，他到了耶路撒冷，受的加玛列门下啊，这个受的法利赛人的训练，然后呢，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啊，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蒙召啊，然后呢就到阿拉伯的旷野去，主训练他三年啊，然后他回到这个大马士革，然后去耶路撒冷，跟使徒们去得到印证相交啊，这些事情呢在加拉太书里边啊有很多关于使徒保罗他自己的信仰的见证哈，然后呢他就从那里就回到大树，在大树待了十二年。那么这段期间呢，可以说是保罗的生命啊，好像是一个旷野期，是一个风干期，是一个他自己的生命要从蛹里边挣扎出来变成蝴蝶的那一个艰苦的过程啊。神虽然给了他可能被提到三层天上啊，他得的启示甚大，可是呢谁没有立刻用他啊，而是把他在那里啊好像晾干啊，一下晾了十二年。然后借着巴拿巴啊， 从安提阿呢，他就到大树去找保罗，啊，找到了以后呢，就把他带到安提阿来。那么他就在安提阿跟这个其他的这些教会的这个这些教师啊啊牧师啊，他们一同来牧养安提阿教会啊。这个安提阿呢，你看这里有两个安提阿啊，一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那就在加拉太地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啊，就是保罗布道的基地这个地方哈。那么保罗呢在那里被圣灵差遣，借着教会啊，圣灵借着教会感动教会，就差遣保罗出去做圣灵要招他所做的工啊。那么他就开始了保罗后半部分的他的布道生涯啊，他的旅行布道生涯。保罗就成为啊这个最伟大的在外邦的宣教士啊，在外邦的使徒，以旅行布道啊这样的方式。那么保罗呢在圣经里边重点记录了使徒行传里边哈，记录了他的三次布道旅行。那么最后这一次呢，其实他是要上告凯撒啊，然后呢就去了罗马。那么这一路上他当然也布道啊，但是这个呢是比较被动的啊，在这个中间呢也没有建立什么教会啊，就是一路都是在航海啊。那么他重点的他的布道旅行呢，这个使徒行传所记录总共有三次。那么加拉太地区呢是他的第一次布道旅行。那么关于这个加拉太书的写作的时间啊，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呢他写的比较早，有的人说呢写的比较晚啊。写的比较晚的说法呢，就是说他大概是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去了北加拉太啊，这个所以呢他可能是写给北加拉太的这个教会的信。那么我个人认为啊，虽然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啊，应该就是保罗的早期的作品啊，大概是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前后。那么有人说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所记录的耶路撒冷大会呢？啊，因为耶路撒冷大会，你看啊，在第二章第十四，第二章第一节哈，是说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且是带着提多去的啊，是这个奉着旨意上去的啊，把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是背地里说的啊，免得有名望的人啊，这个怎么怎么样啊，都这个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哈，恐怕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了。那么这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旅行呢，应该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开会的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加拉太地区呢就产生了这个犹太人在教会里边来搅扰他们啊，就是要叫这些外邦人啊必须要先受割礼啊，要成为犹太教徒啊，然后遵行摩西的律法，然后呢才能去这个信主啊，成为基督徒。那么信耶稣呢，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是不完美的，所以在主耶稣的救赎之外还要再加上遵行律法啊，人才能够称义得救。那么这一些呢有可能是本地的加拉太本地的这个犹太人啊，也可能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一些进犹太教的那些人啊，好像尼格拉一党的人 这个尼格拉啊，这个当时呢就是在七执事当中的之一，那么他在初期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影响也是蛮大的啊。后来呢他就建立了一个他的一党啊，那就是遵行律法的啊，要在教会里边啊继续律法主义的啊，这样的。所以在我们看在哥林多的呢时候啊，这些犹太人就搅扰他们啊，其实在罗马也是一样啊，在这个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那么保罗重点遭到的反对仍然是当地的那些犹太人，就是不信从的那些犹太人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却没有提到，在加拉太书里边哈，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大会啊，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里边所记录的这个似乎是很重要的一个大会，但是呢保罗却没提。我相信保罗没提呢，他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这个在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呢，这个加拉太书里边也说了啊，这个你看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哈，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啊，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那么这些有名望的人当然指的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些大使徒们，是吧？这些就像雅各啊，这个彼得约翰啊，像这些人。所以呢这个他说这些人啊，不管他是什么人啊，都与我没关系，是吧？你耶路撒冷大会你们讨论决定了，真理不是由人开会决定的，对吗？啊，他们至多印证真理啊，但是他们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真理是由神来决定的，对吧？福音本身是真理，并不因为耶路撒冷大会而确定什么是真理啊。所以保罗他故意不提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那么在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想法，那就是说福音的这个福音的权威啊，不是来自于人开会决定的。如果耶路撒冷大会开会又决定了另外一个事儿啊，那么教会历史上很多次的大会，那么大会讨论决定的都正确吗？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啊，这个在圣经的最后，就是这个犹大书里边哈，圣经最后就是启示录之前的那一卷书啊，叫犹大书哈。犹大书里边呢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一次交付这个圣徒的真理。那么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也提到了哈，他说无论是什么人啊，是天上来的使者啊，天使哈，若是传福音给你们，还是我们啊，就是保罗啊，使徒们，这个如果传了福音给你们，与一开始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就应当受咒诅。也就是说，保罗在加拉太书这个哥林多书信里边也说了哈，在后书哈，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们所传给你们的，在基督里没有是而又非的，是吧？在基督里所传的都是阿门的，都是是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那所以他不可能前后矛盾的，是吧？因此呢，这个一次交付非常重要。所以神一开始交付下来的真理，那就是绝对的真理了，对吧？所以后来无论是谁啊，无论是谁，包括天使，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啊，有两大宗教宣称啊，非常相似啊，宣称天使向他们讲话了。这个呢，就是伊斯兰教 和摩门教啊，所以这个穆罕默德和这个史密约瑟啊，这个 Joseph Smith 这个人啊，约瑟史密斯啊，他们都宣称有天使向他们讲话了，但是加拉太书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啊，但无论是我们啊，就是保罗他自己，如果传的福音再来了说的和一开始说的不一样了，他后来所说的就要受咒诅啊。所以第九节再次一章九节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啊，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也是第一次领受的啊，一开始所领受的不同，那么他就应当受咒诅。所以从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就可以宣布啊，伊斯兰教还有这个摩门教都是应当被咒诅的啊，因为他们宣称从天使领受了，抄袭了圣经上的许多内容，但是呢他要否定圣经，跟一开始所传讲的不同啊，他们要传另外一套东西。所以这个呢一定是撒旦魔鬼的这个假冒啊。那么透过一章六节，第一章第六节啊，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后边应该是福音啊，招你们的福音，然后呢去顺从了别的福音了啊。这个下边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那么在这一句话里边呢，我们大概可以推知，因为说这么快嘛啊，这么快哈，那就是说应该是保罗建立了这个加拉太地区第一次布道旅行之后不太长时间啊，然后呢过了14年他又到耶路撒冷去了啊，大概这个14年呢是从这个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去啊，然后呢回到基利家之内啊，然后这个回到大树啊，然后在安提阿，然后呢第一次布道旅行。那么这个布道旅行完了以后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这个是保罗第一次啊在外邦之地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那么当然保罗虽然他知道他的这个传福音的权柄呢是从主耶稣直接领受来的，但是呢他仍然要到耶路撒冷去和耶路撒冷的使徒彼此这个怎么说呢，就像前面所说的啊，这个彼此行右手相交之礼啊，这个要彼此认同啊，去彼此的肯定啊，这样呢使得传福音就更加的有力量了。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呢他不强调这个耶路撒冷的所谓的有名望的这些使徒对他的肯定。那么这里边我估计保罗这样说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耶路撒冷好像是那些有权柄的有名望的这些人呢这个犹太人当中，正是从他们当中呢就出来了一批人啊，来使得这个初期教会啊就受到犹太教的冲击很大。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三次布道旅行回来啊，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就产生了很大的混乱啊，因为他进了殿啊，然后这些犹太人就起来反对他，就以为他污秽了殿啊，又把外邦人带到殿里边去等等等等的啊。那么当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代表耶路撒冷教会接待保罗的是雅各。那么这个雅各呢传统上认为啊 他应该是耶稣的大弟弟雅各。那么当雅各来接待保罗的时候啊，他就这个跟保罗说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因为雅各他是耶路撒冷啊，当时可以说是教会中心啊，这个教会的代表人物了，那么在新约教会当中应该是非常举足轻重的人，对吧？但是他却说了一句话，他说，兄台你看啊，在犹太人当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多少万啊，不得了，这个数量很大，是吧？你看这个两千年下来了，现在信主的犹太人大概也没有多少万，对吧？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的新约教会的这些犹太人啊，就有多少万，这个数量很大。下边一句话特别厉害，说呢，都为律法热心啊，都为律法热心。所以这个就很奇怪啊，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都为，不是为福音热心，而是为律法热心呢？我们透过这个彼得啊，他给这个哥尼流这个意大利人家里边第一次啊，到这个凯撒利亚啊，这个到这个罗马的军官啊，一个百夫长叫哥尼流啊，到他家里边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啊，基督徒啊，他们不是看到了使徒能够，哎呀，感谢神呐、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了，对吧？他不是，他首先来质问彼得，说你到外邦人家里去吃饭了。哎呀，彼得啊，很难过啊，这个不是很难过，很难受啊，所以他没办法，他就把当时圣灵是如何差遣他，这个给他做见证啊，这个哥尼流家的人是如何的圣灵也感动，同被一灵所感啊，甚至于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讲道的时候，这个刚开始讲啊，圣灵就降临了啊，那些听到的人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说方言，和这个当年五旬节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使徒啊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情况啊，彼得就说了，他说这个神自己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了，是吧？圣灵自己的做见证，他说我是谁呀、啊？我能拦阻神的工作吗？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的教会啊，他们这个对于福音临到外邦啊，对于走出犹太教，对于他们自己要告别犹太教，今天咱们就讲的啊，就是这个离开犹太教，那简直是啊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这一个生在犹太人家庭啊，长大了以后呢，又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法利赛最严谨的这个加玛列的系统里头啊，这个受着严格的犹太教的训练，这一位使徒保罗，他居然能够如此之清晰，如此之坚定，要摆脱律法主义，摆脱犹太教。我们唯一相信的哈，正像保罗他自己所做的见证，因为神在他身上的启示甚大，知道吧？这个神对他的呼召也特别啊，这个以至于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所以这样呢，就使得保罗啊，他清楚的知道啊，福音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样呢，神就借着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位啊，这个犹太人的有着浓厚啊严谨犹太背景的人，来作为外邦的使徒，来作为写加拉太书的作者，这意义非常大啊。所以纯是个外邦人写了，他说你当然是会这样写嘛，因为你是外邦人嘛，对吧？你懂得犹太教咋回事，对吧？可是呢，神借着 就像借着这个所罗门写传道书，对吧？这个空虚的空虚啊，虚空的虚空，是吧？你当然说虚空嘛，你本身你一个穷光蛋，你啥都没有，所以你说虚空，你是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对吧？所以呢，神非常伟大的智慧啊，就叫这个最伟大的以色列君王所罗门，他说虚空啊，他经历了最高的这个权力啊，这个巅峰的权力。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啊，所罗门的时代，银子像石头一样多，对吧？这个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他的荣华富贵啊，他的这个军事的强盛啊，他的这个权力的这个伟大啊。所以完了以后，他经历了这一切啊，而且所罗门自己呢，有1000。属于他的女人吧，啊，所以他例举了一个啊，他谈恋爱，他拥有那时候他已经有又100多个女人啊，这个妃嫔哈，王后，但是呢，他每一次的谈恋爱啊，都是简直是那爱的是淋漓尽致，是吧？所以雅歌啊，在告诉我们，所罗门他有1000多个老婆，但是呢，他的每一个老婆都不是随随便便啊，那都是这个非常非常之浪漫的。可是保罗他这个所罗门啊，经历了这一切，他说虚空的虚空。所以这个同样的啊，使徒保罗他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犹太人，非常严谨的犹太教的。这个热心的这个犹太教的信徒，那么他就有资格来说明律法主义是走不通的啊。所以保罗他自己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啊这个地方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了啊，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了，那就是说像我们这些最严谨的犹太教的信徒啊，这个连我们都信了啊。他一开始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啊。其实犹太人不是罪人吗？也是，只是不是像外邦人那样的罪人啊。不是保罗他自己不是罪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但是呢，他说不是像外邦人那样的罪人，什么意思？就是外邦人啊，他们根本就没有律法，是吧？他们是随便犯罪啊，就像咱们中国人，这个说话撒谎，对吧？随便撒谎，你看那个电影里边，你看这个人平时人人之间说谎是随便说谎的，对吧？这个，但是呢，当这个主耶稣啊，当时遇见一个门徒啊，他这个在。无花果树底下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你是个真犹太人啊，因为在你里边心里边没有诡诈，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他也说哈，说安提阿，在安提阿的时候彼得去了啊，一开始呢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啊，等着犹太人来了啊，这个从雅各那里啊，这个第二章第十一节哈，从雅各那里来的这个人啊，到了那里以后，结果呢，他啊，就是彼得，因怕奉割礼的人啊，就是那些从雅各、从耶路撒冷那里来的那些人啊，就退去与外邦隔离了，说与其他的犹太人呢，也随着庄稼啊，甚至于巴拿巴也随着庄稼，所以我一看与真理不合，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啊，行的不正，然后就在众人的面前啊，就对彼得说了。说这个基法就是彼得哈，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从外邦人行事，不随从犹太人行事。那么随从外邦人行事什么意思啊？就是外邦人很随便嘛，是吧？拿着说谎，简直是这个当水喝，对吧？那么犹太人不是这样的啊，犹太人是非常讲诚实的，讲话那非常讲诚实的。说你随着外邦人啊，这个不随着犹太人，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啊？ 这里所说的呢，就是我们不是生来的犹太人啊，就是我们是严谨的，遵守律法的，对吧？不是随便犯罪的，像外邦人一样啊。但是呢，并不因为我们生来的犹太人遵行律法哈、啊，甚至于保罗说，我在这个遵行律法的问题上、啊、是无可指摘的。那么有些人说，那他就没有犯过罪吗？那不是，对吧？只是说，在外表、在常人、在常理之下，啊，他做的相当完美了。但是保罗说，我不能因此称义啊，是吧？我可以不犯奸淫，但是我无法不动淫念啊，是吧？我可以不偷东西，但是我禁止不了我里边有贪心啊，是吧？所以我不偷东西，我就没犯律法，是吧？你就不能指责我，是吧？我心里边有贪心，这个东西你就不能指责我了，是吧？我没杀人，可是我恨人，是吧？我没杀人，你就不能指摘我啊，因为我的行为上没有做嘛。所以呢，这些啊，就是是我们看到使徒他借着自己的背景，借着自己曾经的信仰来反过来论证啊律法主义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然后呢，特别强调我们必须走因信称义的道路。而因信称义这条路是不可以在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里边附加其他的，再加上去其他的东西啊，这样呢福音就不纯正了，就被更改了啊。其实啊，这个在罗马书里边啊，这个保罗写给罗马的信，罗马书的信里边，罗马教会的信里边呢，已经论述过啊。咱们在前面讲罗马书的时候哈，打开罗马书的那个钥匙，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啊，打开读懂罗马书的那一把关键的钥匙哈，就是两个系统啊，两个系统啊，
因信称义，
哎。就是有两个系统啊，不能同时在两个系统里啊。咱们曾经画过是吧？一个是律法啊，一个是信仰啊。这个信仰里边呢，就是因信称义；律法主义里边呢，就是因律法称义啊，遵行律法称义。那么遵行律法是靠自己，因信称义是靠与神的关系，与基督的关系啊。那么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得胜了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借此神称我们为义。所以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因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神算我们为义啊。那么我们凡是在与基督联合的，就是在基督里啊，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叫做披戴基督啊。这个披戴基督呢，这个概念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创世纪，在启示，在这个伊甸园里边哈，神为亚当和夏娃用蹄子做衣服穿，对吧？这个表示义的对不义的遮盖啊。这个圣洁对于羞耻的遮盖啊，荣耀对羞耻的遮盖，圣洁就罪恶的污秽的遮盖，对吧？这个叫披戴基督啊。我们在基督里，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洁净，被基督的圣洁遮盖啊。那么我们是因着信仰，信仰就是我们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因着信来接纳他，与他联合，顺服他，让他的能力来透过我们来彰显，借着这个系统来神算我们为义。那么这个律法的这个系统呢，没有神啊，我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 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说呢，这个犹太人啊，他们对着神是有热心的，啊，对着神是有热心的。保罗说，我可以见证这件事儿，可是呢，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啊，也就是说，他们在律法主义靠着自己去行律法这件事儿，他们很热心，很努力，是吧？但是走错路了。啊，走错路了，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啊，就像这个箴言书里边说啊，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啊，至终是死亡之路。那么甚至于在加拉太书里边呢，说那条路是要被咒诅的。弟兄姊妹，在加拉太书里边啊，圣经用了非常强烈的这个语言口吻啊，是我们看到在整卷新约圣经里边几乎这是最强烈的了，就是用了咒诅啊，咒诅。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把福音更改了，或者在里边掺了沙子啊，在里边掺水，说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事儿，他应当被咒诅。那么为什么这么严重啊？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使我们重新被掳回去，使我们的信仰走错路，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约的圣经里边非常非常的强调我们在信仰上的纯正这件事情啊，纯正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走纯正的路，走纯正的路往往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啊，说如果我现在传割礼啊，再传律法主义这条东西，那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了。同时呢，我为什么还要受被逼迫呢？也就是说，我就不需要被逼迫了，就没有危险了，是吧？所以走纯正道路的，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历史，整个圣经的历史，神的这些先知啊，神的仆人们受逼迫，都是因为他们坚持他们在这个真理上的纯正啊，他们指出错谬，不认同错谬，结果呢，他们就受逼迫。那么这些逼迫不是来自于外邦啊，有可能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甚至于教会高层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把主耶稣推上十字架的正是当时的大祭司，那就是犹太教里边最有权威的人，是吧？所以在宗教里边有权威的人，并不等于他们的信仰是正确的啊，有很多人啊，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啊，老约翰啊，在教会里边好为首的啊，在教会里边好为首的啊，有很多人他就喜欢在教会里边争权夺利啊。那么教会的弟兄姊妹信仰纯正的人呢，不愿意和他们去争竞，因为圣经上说了嘛，神的仆人不争竞。结果呢，往往这一些在教会里边喜欢争权夺利，喜欢出头，喜欢搞权力的这些人，他们很快就爬到了教会的有形的这个权力的位置上去。那么然后他们在那里呢就大搞破坏，对吧？所以我不是说所有在这个掌权的这些人啊，在高位上的这些人，比方说现在的教皇啊，主教啊，大这个什么会长啊，这些什么什么总干事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一些权力的头衔与他的属灵纯正不成正比例啊，不一定啊。当然我们不能说这里边没有啊，但是我们只能说不一定啊。因为这些人组成的团体里边的这些所谓的有权威的人啊，那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在这儿说啊，说那些有权威的人啊，那些有名望的人，他不论他是什么人，跟我没关系，对吧？他爱谁谁，对吧？真理的纯正不因为人间组织的权力、人间的会议的讨论等等这些做决定，而是一次交付圣徒的那个权威性。所以在这里提醒在座的各位啊，弟兄姊妹，我们个人都有一颗脑袋。我们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受过教育，弟兄姊妹一定要自己在圣经上下功夫。我们自己圣经上不下功夫，我们被人骗了，被人牵着鼻子走是必然的，知道吧？所以主耶稣说，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如果真理在我们身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不够系统完全，那我们上当受骗是非常容易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咱们的最终呢，是每一个个体，咱们自己都要在圣经的本身上受教啊。所以查经班很重要，对吧？可是呢，每日弟兄姊妹自己灵修啊，自己从圣灵领受，从主的话语里边直接得营养，然后呢，参考着牧师啊，这个教会各个教育这方面来的啊教导，那么我们为什么每次我们鼓励大家讨论发言啊？咱们这里虽然啊牧师在讲，但是这里不是一言堂啊，解释圣经。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解对，也都有可能解错。当然神把这个在这个次序里边啊，把一定的权威性交给传道人啊，使这个牧师在教会里边呢，他不单单是做教导，同时他要做守望啊，这个错误的东西来了他要保护。但是并不表示牧师讲的东西都是对的。那么大家怎么样知道牧师讲的对还是不对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回去读圣经，看看牧师说的和圣经讲的是不是符合啊。不要去搞这个神学啊，这个系统神学那个系统神学，将来审判我们的不是神学，将来神给我们立约的也不是神学，任何神学都做参考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回去读圣经，无可取代啊！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责任，就像每一个司机都要读交通规则一样，是吧？你并不是说读谁谁谁给你解释的交通规则，你自己就得知道交通规则，是吧？交通规则就是交通局跟每一个司机之间所立的约，你遵守这个约你就可以开车，你违反这个约你就受罚，你违反的厉害了就要吊销你的执照。好，你大哥。
哎，牧师啊，就是第三章第十节啊，这个圣经里面我刚才念了念，是不是里面多了一个字？你看啊，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去行的就被咒诅。我估计这个圣经里面那个不要的不可能是多出来的。
什么是多出来的？
就是你看，因为圣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其行事的被咒诅。这个不要的不是不是多出来的？我圣经那个里面
不要的不，
哎，你看吧，
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
去行，
我记得去行的，
哎，就要被咒诅，那就是要照他去的就不咒诅了。
是啊，
哎，
哎，你要长，这个长的永远的意思。
哎，对呀，他说你凡不长，按照律法上所记一切，自是举行的就被咒诅，那就是因那一个不要的不对，那就对了。凡常照律法记得一起去行的就要被咒诅，和上面一起就对得上了。
哎，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啊。
啊、
哦、不是不是的。这个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对。
啊，都是。就是这条路，它是指的这条路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呢？它为什么被咒诅呢？因为圣经上说了，他说你如果不是常照着律法书上，就是你永远照着律法书上一切的事去行，你就要被咒诅。也就是说你犯了都不行。如果你不是把它全守了，而且永远全守，你就成了被咒诅的。
哦，我以为多了一个字了。
是啊，当然如果你能够永远一条都不犯，那你就不被受咒诅嘛。
对对。
那这是不可能的嘛。
嗯，
是吧？
不差，对对对，对对对，
哎、
啊，这个理，
哎，所以说呢，就是，以律法为本的，因为你根本做不到长守所有的，
对，
哎，
对对对，理解了，好，谢谢，嗯，
好，今天呢，咱们时间差不多了啊，这个我们把加拉太书啊，大概的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下节课回来呢，咱们就进入加拉太书的具体的内容啊，圣经的内容，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啊。今天呢，我们是把它的主要的精神啊、中心思想，它的写作背景，结合着咱们对今天啊这个咱们的生活，因为查经咱不是为了单纯的去学知识。而是为了指导我们今天的信仰和实际的生活，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啊，知道在今天我们当怎么样做。其实加拉太书对于咱们今天的教会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咱们中国文化就是一个有修身为本的啊，因为大学之道啊，在明明德啊，这个在心民啊，在止于至善。那么它里边的关键呢，就是格物啊，这个致知。诚信，正心诚意啊，然后呢修身，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这个关键呢就在于修身啊，这个是咱们中国文化的那个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啊。这个特别是佛教这个修行主义传进中国来以后，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合到一块儿，那么就是我们中国人基本上也是个律法主义道路啊，咱们或多或少的都是在这个文化里边长大。所以呢，我们进入到教会以后，这个我们受到律法主义的影响，虽然不是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啊，中国那种传统的律法主义，所以在有意无意当中呢，我们就特别容易被禁欲主义啊，被圣洁主义所影响。所以呢，这个我们对于自由，对于恩典，对于饶恕的理解其实很肤浅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加拉太书呢，对于我们不走禁欲主义的道路，修行主义的道路啊，更不走纵欲主义的道路，那么我们走进入到基督里啊，这个在基督的恩典中，在他的大爱里，在他的生命里边活出神的荣耀，这是我们都要走的道路，因为一切的律法成全在爱的里头。但愿我们能够这个更清晰啊，更准确的把握，然后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信仰当中我们能去应用。好，今天呢我们的经文的学习啊，咱们的介绍，加拉太书的介绍呢就先介绍这儿了。那么有哪位弟兄姊妹啊，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啊， 我们今天都静下自己的大脑，进入你的话语里面，开始学你的话语。父啊，孩子的语言有限，只能用满心感谢你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和看顾保守我们在这瘟疫之中。今天牧师在说律法和信仰，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的奥秘当中呢，知道你在这本书里，在《生命》这本书里，怎样用你的启示的灵告诉我们该走的路，该怎样以纯真的信仰走这一条路。孩子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